您现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的讨论话说香港民主。现在我们进入第二部分的讨论，一国两制下的一人两票。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同样是龚晓夏博士提供的背景介绍。
一国两制下的一人两票，有700多万人口的香港的选举法律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选举法律之一。在西方现代的代议制中，选民在法理上是绝对平等的，也就是不分贫富、职业、社会地位，公民在选区内投票，一人一票。选区的划分是地域性的，而香港的选举制度中则有功能界别、一人两票这类外界非常陌生的观念。根据2012年的统计，香港707万人口中有345万为登记选民。立法会的议席不是完全根据地区和人口比例来划分，而是分为地区议席与功能组别议席。所谓地区议席，便是按照选民居住的地区来划分。如今在立法会中，70个议席有一半由地区选民选出，另外30个由28个所谓功能界别分别选出。每个界别代表不同的行业或者利益集团，比如教育界、法律界、医学界、劳工界、商界、工业界等等。还有5个议席是2012年增加的，由现任的民选区议员提名并参选。根据这套选举制度，目前香港立法会的选举实行的并不是一人一票制度，而是一人两票，每个公民在直选中投一票，而属于功能界别的选民在选举界别代表时又能再投一票。2012年的选民登记显示，功能界别的选民将近24万人，界别内的选民与界别外的权利多少很明显。也就是说，24万功能界别选民的第二票直接选出30名议员，而321万普通选民的第二票只能间接选出5名议员。
好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是香港民主之二，一国两制下的一人两票。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龚晓夏博士，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那么在我们在提出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因为有非常多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了一些相关的这个评论，下面我们来分享一则，那么就是讲到的这个资本主义与这个一人一票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位作者呢，他本身的名字就是资本主义不代表一人一票。他说，一国两制是指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呢资本主义制度不等于一人一票，土共并没有终止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一人一票有争议。那么这是这位网友他给我们发来的分析。首先我想问问龚晓夏博士，对于这位网友的这评论您有什么看法？
当然资本主义和民主不是一回事，有搞专制的资本主义，现在中国基本上也是资本主义了吧，但是那个是没有民主制度，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当年我就说，这个中国在接管香港的时候脑子里并没有想过民主制度真正实行这个事情，所以他们想的就是这搞资本主义嘛，就继续这么下去，所以他们接承的是一个殖民地的这个制度。而且呢就是说，从香港人角度说，殖民者就是说当年是英国殖民者，现在换来他们还是在一个殖民地地位在这个上面，所以这个读者的观察是有道理的，但是呢也就是我就要指出这个他们之间并不等同这一点。
是海涛，你在香港工作了5年，那么香港的选民，普通选民他们对香港目前的这种非常复杂繁琐的选举制度是怎么来看待的呢？
我觉得这要看香港这个所谓的选民的构成啊。
嗯，
你也知道，在97年回归之前，香港的这个来自大陆的这个选民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特别是这10几20年来，就是大量的这个大陆的居民通过各种方式最后成为香港的居民。这样的话，在香港的这个选民的构成当中呢，就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些选民就越来越多，他们发出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大。这一点你就可以从香港的所谓的民主派中和所谓的建制派的这个人数和影响力的对比当中就可以就是非常明显的看出来。就是一句话，就是说现在来自中国大陆的选民是越来越多，那么来自中国大陆的选民呢，就是说他们这回的战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反战中的一般都是就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选民，或者是 就是对这个所谓民主自由派有相当这个不满的一些的香港的居民。但是就香港本身的居民来说，我说就是在九七年回归之前那些居民来讲，大部分他们还是比较欣赏在英国统治下的这种文官制度也好，警察制度也好，法治制度、法官制度也好，或者经济制度也好，他们还是比较欣赏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他们就认为，就是说当时为什么大家也提到，为什么英国统治下没有这个选举，为什么在这回归中国之后大家需要这个选举呢？就是说这个英国统治下，当时有的观众就有的读者就直接指出，英国本身它是一个民主国家，民主国家选出来的领导人当然有权利派一个什么总督了，或者是这样，这样的话大家也没有什么这个可以争的。那么中国大陆本身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以前叫做独裁专制也好，一党专政的国家，那么在这种的制度下出来的这个，你再选出来给我们香港派出一个领导人，从各方面来讲和英国总督派过来是不可以相比的，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我想这是关键所在。
首先我们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就纯粹是假设，如果在2017年或者2017年以后的5年，北京同意香港进行所谓的这种真正的公民提名或者政党提名，一人一票，按照刚才海涛进行这种分析，选民结构的变化以及他们的政治倾向性，你认为选举会不会发生不利于北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就看北京不希望看到什么了。我觉得从一个方面说，香港的居民长期他教育程度很高，人们也很理性，那么对就大家对这种有可能就是给香港造成高度不稳定，使香港经济受到很根本损失的事情呢，大家并不会倾向那么做。但是呢，有一个就是说会选出一个跟北京非常独立能代表香港人意志的人，这是很可能的。另外我很想回答一下刚才那位就是送这个视频来的韩国小伙子
金龙先生，
他说的非常有意思，香港这个事问很多是经济问题。我想啊，他是跟香港战中的这些大学生们大概是一代人，他们这一代人就是香港和全世界很多年轻人一样，都面临着非常大的经济压力、工作什么等等。现在我们说的 digital divide， 在就是说现在新的世界上，他们面临着就工作机会日益减少，前途日益渺茫。而香港这些年呢，由于那个中国大陆像上海啊等等港口的兴起呢，它过去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也在下跌，所以这也造成了非常多年轻人的这个失望情绪。
好，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是话说香港民主之二，一国两制之下的一人两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以及网友的电话。天津的张先生你好。天津张先生在线上吗？没有声音哈。接下来是河南的卢先生。卢先生，
好，我给这个你们提两条意见啊。
请讲。
一，对这个香港战中问题啊，你对这个新加坡总理和新加坡的外长的讲话有什么看法？你们怎么理解？第二个就是，当时这个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在和中国进行这个谈判的时候，他的秘书亲自参与了，他也有个讲话，你们什么看法？你们怎么理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们经常说公平这个对待，我认为我听了今年的这个
美国的这个
广播，我其实。
好，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面其实就是第一个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下面是香港的紫荆花旗，就是说一国两制是吧，当时一国两制，什么叫一国两制是吧，大陆实行社会主义，邓小平说香港人可以不赞成社会主义，但是必须爱国爱香港，这是一个底线问题。至于民主的方法是吧，邓小平有个猫论，就是说香港人选举特首 必须要选出一个爱香港、爱中国的有才能的人当特区那个首脑，是吧？就这个民主的形式可以多元化，只要能选出爱香港、爱中国的政治人物当香港特首，这个民主的形式，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所以说，这个民主可以多元化，是吧？我希望这个进行对话以后，就是香港的民主程序多元化，不局限于一格。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我想请海涛来回应一下，就关于这位张先生他提到的所谓这个爱党爱国，还有一句其实就是不对抗中央，这是他的这个底线。那么这位观众他是赞成这个做法，他认为这个是民主的一部分，您同不同意？
其实呢，你看那个基本法45条，它并没有规定什么爱党爱国、什么爱港啊这些。那么乔小阳呢，把这一个具体化。实际上这基本上就是人大常委会，因为乔小阳他也是人大常委会的一个常委嘛，就是人大常委会他自己的一个解释。那么一般的法律是不能加一些政治的，就是感情色彩在里头，你要具体分出来，分细分什么叫爱党爱国，这个很难。
爱港不是
爱港，还有人真有人说
他说是爱党爱国，
还有人真有人说爱港，就是三个爱。
对，
是你要细分，这它是一种就是很难分，它掺杂好多这个个人感情因素在里头，而法律是讲铁的这个比较条文这个东西。
那小夏，我想问你，就这个刚才这观众提出的，是不是有一点就是说，究竟是政治高于这个法律呢，还是法律高于政治？那么这个是不是也就是说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这个根本的差距所在呢？
法治就是法治，选票就是选票，这是铁板钉钉的东西。那么你说就接着海涛刚才说的，爱党爱国爱港，你什么标准是爱？我觉得我就拿美国的例子来举，说美国很多就是去竞选的人，我就说我们这个国家糟透了，我们这个如果你说他是爱还是不爱呢？是不是？你可以批评这个国家，批评的人是爱国者还是非爱国者呢？那么如果现在拿中国目前这种做法来定义，就是只要批评那就不爱国，那么人民是不是选出一个各方面都唱赞歌的人？人民肯定不会。所以如果是民选的话呢，民选出来的官员一定是对现任政府和前任政府有很多批评的。那么有很多批评的这种事，就是在你怎么定义爱和不爱这个时候。
不是，我想接的就是刚才你的那个提问，北京担心什么？担心选出一个不爱国、不爱党、不爱港的一个人，是吧？那么我们把任何事情把它推到极致，即便选出一个所谓的泛民派的一些领袖，比方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些，比方说梁家杰、何俊仁，包括长毛，包括什么黎智英，既然推到极致选出一个，他又能怎样呢？对吧？香港的经济制度是他改变不了的，香港的法治制度也是他改变不了的，他唯一的能改变的可能就是一点，就是政治方面做出一些，但是政治无论如何你是两国，你是两制，你无论如何是逃不出这个，你只是一种笼子当中的一种鸟，你是飞不出这个大的笼子的。就是说这个就是你中国的高层也好，有习近平也好，有很多网友人家就分析，你习近平要真正的就是让香港实行就是所谓真的普选，没准你会就是开创一个新的时代，青史留名，这也未必。
小夏，刚才这个河南的卢先生他还谈到了在中国广泛报道的两个消息，一个就是新加坡的领导人，再一个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前秘书，他们就认为中国自从香港回归以后一直在信守他的诺言，在特别是在香港民主方面，所以香港现在的民主是过去所从来没有过的。你的回应是什么？
其实我应该说香港的民主是有所扩展的，在英国统治回来以后。因为什么？因为香港做了很多努力，尤其是我们看到就是在回归前后，香港突然涌现出大量的政党，这是过去没有的。那么你说就中国，我觉得这些年吧，基本上没有从这个大的政策上太过于干涉香港。我说没有太，就是说没有说去改变这个法律，一定要把某个政党非法。但在很多地方做了非常多的小动作，这些小动作包括压迫各个报纸的老板，将编辑换了很多很多编辑，所以现在香港亲中的报纸越来越多，利用大陆非常大的这种经济事态，把香港的商界压得 喘不过气来。商界跟那个大陆关系是非常好的，这也是很大程度上为什么这个1200人的委员会中大量的请学于商界的原因。那么我们看劳工界人数肯定比商界多，可劳工界只有这么几个代表，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还有一个海涛，大家都谈到一国两制，刚才河北张先生也谈到，
对
香港问题最重要的就是邓小平当年提出来的在50年之内香港一国两制。
对
它的经济制度、法治、它的政治制度都是资本主义的，
嗯，
不应该也不会加以改变。但是现在呢，有很多香港人就担心，我们香港刚刚回归中国才17年，有人就在政治上、在民主方面来束缚我们。甚至我看到有的报道说，当然中国大陆媒体没有报道，中国一位高官说，如果香港再闹下去，就会收回一国两制。那么香港人对于这个一国两制和所谓的官媒还有一些亲中派他们的这种看法有哪些根本上的不同？
我注意到你说的那个有一位高官还是政治局常委一级的，他好像提到这个要收回一国两制，我觉得他顶多是他自己一种想法。
嗯，
以他的威望，我觉得他是和邓小平，他是别不过邓小平的苗头的，是吧？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是一言九鼎啊。那么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高级首长要说是要收回一国两制，我觉得是不太可能。但是问题在于一国两制如果继续执行下去，它本身有一些内在的不可调和的一些矛盾在里头。香港这么多年来爆发出的种种的这个就所谓就是官方和民众的冲突也好，是民主自由派和所谓建制派的冲突也好，就是有一个根本点，就是在于就是香港的邓小平在定这个一国两制的时候，他没有就是考虑到，或者是忽略了，或者是他一种根本的一种不可调和性，他只是扩展了，或者是看重了，就是扩大了他一方面就是可调和性，而把就是根深蒂固的所谓资本主义就是无法就是水火不相容和共产主义水火不相容的这个矛盾，他给忽略了，所以才引起后面的很多这个其他的次要的矛盾。
嗯，好的，谢谢海涛。那么现在我们结束第二部分，话说香港民主一国两制之下的一人两票的讨论。谢谢社会学博士龚小夏和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涛。